很高兴我们要继续的一起来探讨有关教导孩子怎么样子为人父母。实在说，今天这个时代做父母的要比以往的时代要更不容易，所以我们花了不少的时间来谈到怎么样子来为人父母，怎么样子来教导我们自己的孩子。今天我们要继续谈到如何管教儿女。当我们提到管教的时候呢，我们往往想到的就是责罚，就是处罚，就是大声的责骂。特别是我们中国的父母亲，我们传统以来，我们一直对于管教孩子的想法里面，就是这个要棒打出孝子，好像必须把他打得很厉害，那么这个孩子呢就会成才，就会做孝子。但是今天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呢，我们应当要从神的话里面，从圣经的原则里面来思想怎么样子来管教儿女。管教这个字在圣经里面的意思，它的字根其实是跟门徒是有关系的。管教这个字英文字叫做 discipline， 门徒呢就是 disciple。 在字根上面原来的字有这样同样的意思，因此我们看见其实管教就是帮助一个孩子来成为主的门徒的另外一种方式。所以今天当我们谈到在教会里面要做门徒训练呢，其实我们往往忽略掉在家庭我们自己的管教好，教他怎么子做主，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圣经上面管教这个字，它不是一种消极负面的责罚，它来是一种带有积极性还有鼓励性，甚至是一种表示爱的一种证据。就好像希伯来书十二章，我们都很熟悉这一段圣经。希伯来书十二章讲到有关怎么样子来管教孩子，也谈到为什么天父要来管教我们。这段圣经里面讲了说，唯有爱孩子的，唯有是做父亲的，是真正是爱孩子，他才会去管教孩子。而这样子的一个管教带出来就是结出义的果子，也就是说让他能够有圣洁的生命，圣洁的生活。那么神对于我们的管教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和目的的，他不是因为自己不高兴或者看到孩子惹气因此就随便的打骂。从圣经上希伯来书十二章我们看见天父管教我们，他那样子最终的目的是要我们更像他，是要我们这个人的生命能够像耶稣基督。而这也就是我们在管教孩子的事情上面神的心意也是如此。管教既然是要来帮助我们的孩子他能够发展他自律的一种训练，那么这个管教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阶段。管教的第一个阶段是教导，我们要来管教孩子，我们就必须要来教导孩子，这是起步，这是第一个阶段。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训练，也就是说指导孩子的成长，或者是引导他能够渐渐的成长。那么第三个就是纠正，纠正就是说当孩子他的一些行为已经出了一些的偏差，我们就必须要采取一些的行动让这一个孩子他能够遵照我们前面所教导他的事情，借着这样子的纠正 我们要来扭转他的言行，这叫纠正。所以我们看见单单管教这一个字，它不只是像我们所想象的好像就是拿个棍子打孩子，它包含了这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是教导，第二个是训练，第三个就是纠正。从这样子来说，管教跟惩罚是不同的。往往我们觉得孩子他如果要能够成长得好，他要能够这个人要将来能够成为一个好人，或者我们说他成为一个好的孩子，能够出人头地，我们需要好好的这个管教他。那特别是我们比较中国的父母亲着重的是在啊他的行为有一些的偏差的时候呢，我们就给他一些的处罚。但是管教跟惩罚是不一样的，惩罚这一个目的是因为你犯错了，所以呢我要去纠正你，我要去处罚你，使你这个错误的行为要被这个改变。而其实这个惩罚往往是做父母亲他们把这样子的焦点放在做孩子的错误的行为，而不是重点放在他正确的行为，要帮助他怎么样子有一个正确的行为。你看见这个差别了没有？我们常常是针对他的错误的行为，我们要去处罚他，去改变他。但是呢，管教的意思不单单只是来纠正他错误的行为，他是更积极的要帮助他将来建立一个正确的行为。因此在这种的情况当中，处罚惩罚的心态往往做父母亲是一种反击的，是一种好像你做错事情我就反击你，因为你这个错误的行为造成了一些不好的结果。这种态度也往往是一种好像很挫折，做父母亲的感觉很挫折，做父母亲觉得说很好像把这个孩子当作是一个惹人厌的一个仇敌一样。那么孩子在接受这种惩罚的那种心态呢，就是罪恶感，就是惧怕。可是圣经上所说的这种管教呢，却是要按照神他那个恩典的原则来改正，来训练孩子。他终极的目标是要使儿女学会节制，还有自动自发的去做一些正确，做一些合适的事情，而不必去依靠父母亲的指导和矫正。换句话说，管教就是要孩童能够成熟自我的管理，而不单单是因着孩子的错误行为而做出惩罚。好比说有一个孩子，他在这个随便就拿这个蜡笔在家里面到处乱画。那孩子他没有概念的，他从小可能觉得他有这样子的一个需要，他有这样子一个发展，他想要去表达一些东西，他去画画，他乱画。那么做父母亲的呢，如果不了解我们要帮助他建立他一个自律的习惯，建立他一个自我管理的一个成长的一种生命，我们可能就是他今天乱画东西，我们就处罚他，我们就打他的手说不可以乱画。但是其实孩子他不知道你到底告诉他不可以乱画是什么意思。因此管教的意思是要让孩子明白为什么不可以乱画，要去教导他，你要给他有一个空间。譬如说这一张纸，或者给你很多的纸，你如果要画你可以画在这些纸上面，但是你不可以画在纸外面的地方，家里的墙壁或者是地板。那么孩子经过反复的许多的教导和他的一些尝试之后呢，他慢慢的就会学习他怎么样子要在纸上面来画，在该画的地方来画。所以我们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了解到管教跟处罚是 是很不同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谈到有关管教儿女的一些的原则。首先第一个管教儿女的原则，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一节提到，不要惹儿女的气。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我们要谈到管教儿女，首先我们需要先知道，我们做父母亲的不要去惹儿女的气。什么叫做惹儿女的气呢？惹儿女的气就是说，做父母亲的因为做了某一些的事情，激动了孩子心中的怒气。其实我们想想看，我们自己在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亲有没有做了哪一些的事情激动了我们的怒气？那么可能今天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孩子也很容易就做同样的事情。举例来说，有一些做父母亲的常常对着孩子就大吼大叫，骂得很难堪。有的时候做父母亲的在生气的时候来管教或者打骂孩子，这个也会惹动儿女的怒气。或者做父母亲的常常说孩子不好的事情，常常说孩子的坏话，说话的时候声音很粗暴。或者有的时候做父母亲的嘲笑自己的孩子，错怪自己的孩子。还有做父母亲的有时候在别人的面前来管教自己的孩子，特别我们做父母亲的，很多时候我们在别人的面前啊，当孩子犯错的时候，我们刻意在别人的面前要处罚他，让他很难堪，这样子我们才会觉得对我们的邻居表示公平。但是这些对孩子都是很大的伤害，会惹动他心中的怒气。有的时候也是因为父母亲关系不好，常常在孩子面前吵架，那么孩子就面临一种选择，到底我应该要靠边站，靠哪一边呢？靠的父亲还是靠母亲呢？所以做父母亲的如果常常吵架，孩子很多时候他的行为容易产生偏差。那么也有一些父母亲对孩子的教导，对孩子的照顾忽视，常常因为自己太忙了，不听孩子说话。小孩子想要跟爸爸妈妈讲个话很困难的，每一次讲就是说，哎，爸爸现在没有空，常常就是觉得说，做妈妈说我没有时间。那么这些忽略孩子的需要，没有耐心，不听孩子说话，没有让孩子有适当的机会来表达，这些都是会造成惹儿女的气，使他心中的怒气被激动起来。那么诸如此类的太多了。也许我们可以自己回想一下，在我们教导儿女的事情上面，我们过去有过哪一些的事情，有做过哪一些的事，说过哪一些的话，这些是圣经上所说的惹儿女的气。这样子带来一个结果，就是使得做孩子的他们很容易灰心沮丧，或者失去那种勇气要去尝试，他们好像失去那种动机要往前走，很多时候他就会对自己也放弃了。我认识有一个女孩，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她从小她的父亲非常的严格，她父亲读到这个博士的学位，所以父亲非常的聪明，也很有学问，也在大学里面做教授，所以当然他对自己的孩子的要求也非常的高，从小就要求孩子好像是一定要达到100分，一定要是前一名前三名的。所以孩子从小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长大，压力非常的大。那么也确实他好几个孩子都很努力的读书，也得到大学，甚至也有的 拿到博士的硕士的学位，但是呢其中他有一个孩子，有一个女儿，因为受不了做父亲这么样子高压严厉的要求，突然有一天他就离家出走，然后从那一天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家了。做父母亲的为了这个事情真是伤心伤透了，直到今天他们仍然不知道他去哪里了。你看，其实做父母亲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是很理所当然的，但是这些的观念是错误的。事实上这些的教导这些的要求对孩子是不合圣经的，圣经并没有要求每一个做儿女的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读到博士学位，没有说圣经这个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要书读得好才是被神爱的。但是我们中国人长久以来传统的观念觉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造成我们做父母亲的对孩子的期望也很高，甚至有时候父母亲自己没有读大学就觉得自己的小孩一定要读大学好替自己争一口气，好像自己的这个脸才有光荣。这些都是错误的教导的方式。那么接着第二个谈到怎么样子管教儿女的原则，那么我们要从前面所提到的管教儿女的这三个阶段来看。我们刚才所说到管教儿女的三个阶段呢，第一个阶段就是教导。这个教导呢我们就是要按照圣经的原则按照神的话来教导他。那么有一些生活的习惯有一些做人的处事这些的我们都需要从小来教导我们的儿女。好比说吃饭的时候应当要怎么样子吃饭。我记得这个我们的孩子从小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教导他当他吃饭的时候吃完了要跟大家说我吃饱了请大家慢用，然后呢其他的人就会回答他说请慢走。那么这样子的一种教导是一个礼貌的行为，所以孩子他从小他懂得的他就渐渐的学习这件事情，所以现在当他们离开餐桌他们就会说请慢用，那么其他的人就说请慢走。所以孩子我们要正确的而且是全方位的全面性的来做管教的儿女。那第一个阶段我们讲到教导呢很多的事情要教的，做父母亲真是不容易，一个孩子从出生一直到他长大有许多的一些行为都需要我们做父母亲的来教导他，说话处事一些的规矩一些的习惯，所以第一个阶段我们要来教导他。那么第二个阶段就是训练，训练跟教导是不太一样的，教导是我们告诉他应当怎么做，但是告诉了之后呢你需要训练，训练往往是需要时间而且需要许多时候需要重复反复的去做它。好比我们教导孩子怎么样子摆碗筷，吃饭的时候要帮忙拿碗筷，要教导他们怎么样子来摆餐桌，筷子放什么地方，然后我们要教导他吃饭的时候的礼貌，喝汤的时候应该怎么喝， 我们要教导他，我们要训练他，训练他从小学习怎么样分担家里去的一些家事，帮助父母亲来处理这些的家务事情。现在很多父母亲孩子只顾他去念书，所以当他长大之后他不会做家事的，那么结了婚之后往往也会造成很多夫妻相处的困难。那么还有属灵上面的教导，属灵上面的训练，教导孩子怎么样子读圣经，教导他怎么样子灵修，这都要教的。所以做父母亲的，当我们在做管教儿女的工作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对我们自己做一个重新的教育训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神把他交给了我们。那么这些的训练呢，其中最重要最重要就是要训练孩子们顺服。顺服是一个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个品格，顺服也是一个蒙福的途径。所以我们从小来训练我们的孩子，他们小孩子的时候就学会顺服父母亲的权柄，那么当他长大的时候呢，他也就会学习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因此我们可以透过很多的方式来训练他怎么样是学习顺服。举例来讲，如果你有一个6个月大的儿子，他的心情不好，早上不肯睡觉，那么你把他放在摇篮里面要他睡觉，他就是不肯，那你就应该把他抱起来，然后用很绝对的态度把他放下来，用很绝对的声音对他说，娃娃你要好好安静地躺着睡觉，一面说你一面用手压着他，免得你说完之后他又坐起来翻身了。要是这个孩子受过这样子的训练，那么他就很自然地会安静躺下睡觉。但是他如果不习惯这种方式，他就会继续闹下去，他反抗你。可是你记得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坚持，你不能够让步。你如果在头一次的争执当中你让步了，以后你就很困难了。所以要坚持，你一定要得胜。渐渐的孩子他那个天然那种悖逆的性情就会慢慢的学习顺服下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小懂得怎么样子把孩子按照圣经的教训、属灵的原则管教他们，使他们走在主的道路上面。接下来我们就把今天的信息简单的再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谈到的主题是如何管教儿女。什么叫做管教呢？管教就是发展自律的一种训练，就是帮助孩子养成一个自律自治的这一种训练。那么这种管教是带有积极和鼓励性的，就如同希伯来书12章所说的。那么管教包含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教导，第二是训练，第三就是纠正。那么管教跟惩罚有什么不同呢？管教跟惩罚最大的不同，惩罚是针对他错误的行为的一种反击，但是管教是要帮助他建立一个正确的行为，以至于是用一个积极正面鼓励的方式来建立他。那么管教儿女的有哪些原则呢？第一个，不要惹儿女的气，这是在哥罗西书3章21节所说的。第二，就是要正确全面的来管教儿女，也就是按照教导、训练、纠正这3方面3个阶段来管教我们的儿女。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